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、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箴言18:24，所罗门说：“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”朋友对我们的人生是很重要的。真正的友谊往往胜过手足之情。友谊非金钱所能买，长久稳固的友谊是神的恩赐，而学习爱人、为人付出是赢得友谊的第一步。愿神赐给我们交友的智慧，使我们一生享受友谊所带来的好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朋友的意义，我们思想朋友的意义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箴言17:1-17，旧约箴言17:1-17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谷中百合花》。
可看顾我不怕，主是 箴言第十七章一到十七节：设筵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，大家相安。仆人办事聪明，必管辖宜修之子，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。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，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，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，何况君王说谎话呢？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。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十七章一到十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七节，箴言十七章十七节，经文说道：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朋友的意义。有一次，白朗宁夫人问起英国著名的文学家查理金斯里，告诉我你的生活秘诀是什么？我希望我的生活也能像你一样美好。他回答说，我有一位朋友。什么是朋友？一群朋友在一次社交活动中相聚在一块儿，谈话的主题就来到了友谊。其中一位运动选手说，按我的意见啊，朋友好比走钢索的时候手里拿着的平衡杆，走的时候不至于失去平衡摔落下来。一位外科医师说，我相信朋友就像是淤青消散伤口复原的柔软绷带和特效药膏。一位植物学家说，朋友有如爬藤紧贴着我们，让我们忘了生活的矛盾和不愉快之处。一位花店老板补充说，伤损越深，朋友就越亲近。一位珠宝商人说，朋友对我们的生活有如向上的金链。一位丈夫刚过世的女士说，朋友是当全世界都离我而去的时候向我走过来的人。一位高龄八十的白发老人说，所有的朋友当中最好的就是耶稣，因为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
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《旷野玛纳》。
今天我们思想朋友的意义这个题目。朋友是人生的第二财富，是神给我们的礼物。财富会离开你，但真心的朋友却不会。路加福音11:5-8，经文记载，耶稣有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3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边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从主所说的比喻当中，让我们感到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所罗门写下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句箴言，是否有感于他父亲大卫和约拿丹之间浓烈深厚的友谊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约拿丹看出大卫是忠诚的，可做朋友，他的心里很仰慕。你愿意做某人的朋友，一定是因为你欣赏他有某种吸引你的特质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赵国的大将军廉颇起先嫉妒在外交上立了大功的蔺相如，不满赵惠王赐蔺相如为上卿，地位跃居他之上，心里不服，心想，我为赵国立了多少汗马功劳才有今天，这蔺相如只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动动嘴皮子竟然就爬到我头上来了，哼，见到蔺相如啊，我一定要给他颜色瞧瞧。为了避免和廉颇起冲突，蔺相如就称病不上朝。有一天，蔺相如坐车出门，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，赶快命令车夫退到小巷子里边去，等廉颇的车马先过了再出来。蔺相如的门客都觉得蔺相如太柔弱，胆小怕事，纷纷请求离去。蔺相如劝阻他们说，你们看，廉将军跟秦王相比，哪一个更厉害呢？门客们说，那当然是秦王更厉害了。蔺相如说，你们想，秦王我都不怕，我怎么会怕廉将军呢？秦国不敢前来侵犯赵国，就是因为我们赵国文臣武将团结一致，如果我们两人不和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要是我们两人争斗起来，秦国就有机可乘了。如果忍一忍可以顾全大局，又有何妨呢？门客们听了这才恍然大悟，有的跑去转告廉颇，廉颇知道了，羞愧得不得了，赤着上身，背着金条，亲自来了蔺相如的家里请罪，说，我是个粗人，见识少，气量窄，多亏你宽容我，忍耐我。说着就跪了下来，要求蔺相如责打他。蔺相如赶忙扶起廉颇，除去金条，邀进家门，二人畅饮，不久既往，从此成了可以同生共死的知心好友。友谊需要时间酝酿，知心朋友需要深交，朋友间一定要先取得信任。奥古斯丁曾说，怀疑是对友谊所下的毒药，彼此互不信任，互有猜疑，就不能做朋友。因为朋友之间需要彼此尊重和互信，而一个人究竟可不可靠，值不值得信赖，这需要时间。所以说，逢人且说3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我们心里藏着很多话，不愿对人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信任。没有绝对的信任，就不会有完全的交托。神称亚伯拉罕为我的朋友，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 跟与神之间的友谊是稳定发展的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也喜悦他。中国有句成语叫管鲍之交，是形容两个好朋友的交情很好，互相了解很深。这句成语的典故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。管仲和鲍叔牙从小就是好朋友，鲍叔牙非常了解管仲的能力。管仲年轻时候家里很穷，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。鲍叔牙体谅管仲的家境，从来没有跟管仲计较过。齐桓公当上国君以后，请鲍叔牙当他的宰相，但鲍叔牙却向齐桓公大力推荐管仲。尽管齐桓公过去对管仲有意见，却仍然很有度量的接受了鲍叔牙的建议，请管仲来做宰相。管仲帮助齐桓公推行改革，齐国就逐渐强盛。因为管仲的谋略，使齐桓公能称霸中原。齐桓公召集诸侯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诸侯领袖，他降服了四围的蛮族，因此得到周天子的赏赐。孔子曾说，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，假如没有管仲，我们大家都会披散着头发，衣襟向左边打开，沦为落后民族了。管仲后来回忆说，我家境清寒，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，分钱的时候我总是多拿，鲍叔牙却从来不认为我是贪心，他晓得我是因为贫穷的缘故。我曾经替鲍叔牙谋划事情，反而使他的情况更糟，越帮越忙，但鲍叔牙从不认为我愚笨，因为他晓得每个人都有运气好和运气不好的时候。我曾经三次做官，三次都被国君驱逐，鲍叔牙却不认为我没有能力，他晓得我只是没有遇到好时机。我曾经三次打过仗，三次逃跑，鲍叔牙不认为我胆小，他晓得我家里有老母亲要奉养。公子纠在夺权的时候失败了，赵乎忠于他，为他而死，我却选择被囚禁受屈辱，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耻，因为他晓得我不因为小节而感到羞愧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当许多人认为管仲无能的时候，鲍叔牙却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他深深了解他的朋友，他知道管仲的为人，所以有管鲍之交这样一句成语流传。朋友就是了解你但始终接纳你爱你的那个人。莎士比亚说，所谓朋友就是认识真正的你，了解你的过去，接受你的转变，而且还默默支持你成长的人。美国教育家沃德他说，真正的朋友了解你的弱点但显示你的优势，感受你的恐惧但强化你的信心，看出你的焦虑但鼓舞你的意志，承认你的无力但强调你的可能。真正了解你而且爱你的朋友叫做知音人，也叫知己。知己是旷野中的泉源，他知道你说了什么，你没有说什么，他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因为他了解你，知道你是怎样的人。知己是你可以倾诉的对象。有人说，朋友就是知道你心中那首歌的人，在你忘词的时候，他还能够回唱给你听。真正的友谊是懂得朋友需要什么，而行动有时，不行动也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。因为知己是你孤单时的镇定剂，失意时的安眠药。有了知心好友，能为你的人生带来春天。但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，人生难求一知己。有句话说，朋友是时间的窃贼，如果吝于付出时间，对人冷淡，那么你就很难拥有知心朋友。朋友永远有时间给你，因为他重视你。 友谊要求自我牺牲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主说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德国画家杜勒所画的祷告的双手，就见证朋友之爱。因为他的好朋友克尼格斯登为了支持他学画，甘愿自己放弃学画的机会，做苦工赚钱。当他看见他的好友合起双手在祷告，那双本来可以画工笔画的双手，却因为常年做苦工，已经失去了画工笔画所需要的敏锐触感，渐渐的已经不能再画画了，但却成就了他。那双粗糙但是蕴含着无限爱心的双手，让他深受感动，于是杜勒把它画下来，就成为一幅传世的名画。潘霍华说，真挚的友谊会成全神在对方身上的旨意。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？要跟敬畏神的人做朋友，因为义人会引导他的邻舍。不要与愚昧人作伴，而要与智慧人同行。有句话说，成功可以招引朋友，但挫败可以考验朋友。很多朋友我们后来发现，他们只是我们自身的影子。当我们在日光之下行走，他与我们寸步不离，但一旦我们进入阴影，他们就立刻失去踪影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里边提到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中国话说，贫病之朋友，乱离是爱情。约伯受苦的时候，他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、舒雅人比勒达以及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安慰他。这叫患难见真情。当约伯有难的时候，朋友们就赶来了，希望陪伴他渡过难关。真正的友情就是这样，像星辰一样，在耀眼的顺境中看不见它的光亮，只有在黝黑的逆境里才看得最清楚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节，保罗提到，愿主怜悯阿尼四弗一家的人，因他屡次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着了。阿尼瑟福是保罗忠诚的朋友。有的人只能同欢乐而不能共患难，浪子在穷苦起来的时候朋友都不见了，当他落魄潦倒的时候，那些过去跟他一起吃喝的朋友都离开他了。他满怀希望地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而那人怎么对他的？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在落难的时候，他以为的朋友都开始嫌弃他，都开始远离他，因此他可说是误交损友。还好他及时醒悟，浪子回头重回富家。所以不要因为需要朋友而滥交朋友，因为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。要跟耶稣的朋友做朋友，主耶稣是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的朋友。只有在主里的友谊才是最深厚、最久远，也是最稳固的。主内敬虔的朋友会鼓励你依靠神，你跟主内朋友之间 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，因为彼此间有共同的朋友，就是我们的主。白朗林夫人看见英国文学家金斯里温文尔雅，清高脱俗，与他亲近，给他带来如沐春风的感觉，就不禁问起，请告诉我，你的生活秘诀是什么？我希望我的生活也能像你一样美好。金斯里回答，我有一位朋友。他所说的朋友是谁呢？据说是英国神学家约翰·莫里斯，他深受这位挚友的影响。敬虔的朋友能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，并且神所赐的友谊不是时间所能冲淡的，时间愈久，情谊越坚。朋友是共同的选择，跟自己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，朋友间会常有共同的记忆。传道书四章九节，所罗门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朋友就像冬日的阳光，是神给人的恩赐，所以能够有朋友要有朋友。愿我们都有主内的良朋益友，也愿我们常常友善待人，真诚爱人，为自己赢得友谊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不把我们当作仆人，而把我们当作朋友。你信任我们，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，把你的小羊托付给彼得，你也把许多事托付给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把你的朋友差派到我们身边，做我们邻里相通、爱里相邻的挚友，也教导我们懂得经营这得来不易的友谊。求主赐下交友的智慧，提醒我们在交友的事情上我们容易忽略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爱被连接成为三股合成的绳子，是仇敌不容易折断的。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一天一天在你的恩典中长进。愿你按着所应许的引导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92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亲的脸庞，听到你说话的声音。